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将你的道启示给我们，用你爱子的宝血救赎了我们。天父，求你的灵亲自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重新拾起起初对你的爱，为你的道大发热心，单单仰望你，依靠你，在这个世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今天我们学习启示录的第三章的最后一个部分，是主耶稣吩咐约翰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这也是约翰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当中最后一个教会的信啊。我们这个季度的启示录的分享就会在今天结束。大家如果还记得前面约翰写的六封信的内容的话，你就知道主耶稣对那六个教会呢是既有赞扬又有责备的，对不对？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刚才咱们已经听到了啊，唯有对老底家教会，主耶稣没有一句赞言之词，没有一句啊。主耶稣批评他们，批评得很厉害啊。待会儿，我们会仔细的看啊。在我们仔细看经文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老底家这个城市的背景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背景。那新约中有一卷书叫哥罗西书啊。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那在哥罗西书的差不多是最后了，哥罗西书的最后呢，保罗这样写到的，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就也有哥罗西城市的人哈，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们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给大家看这段经文，主要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老底家的地理位置。刚才那段经文里面实际上提到了三个城市哈、我在这个 PPT 上你看到给你三个城市，一个当然是老底家呢，还有是哥罗西，还有是希拉波利哈、这三个城市都位于今天呢土耳其西部的一个叫Lucas 河谷，是一个很肥沃的一个地带，是位于今天土耳其西部肥沃的这个 Lucas 河谷里面。这三个城市都是在这儿。那老底家其实离哥罗西只有16公里，所以你刚才看到保罗说，我给你们的信，我给哥罗西教会的信，你们也读完了，也传给老底家听。那我写给老底家的信，你们老底家读完了，你也传给哥罗西来听哈。那这三个城市位于这个肥沃的Lucas 河谷，那他们的三个城市的水源各有特色。希拉波利呢，它是以它的温泉著名啊。大家知道温泉是具有一种医治的这个疗效的哈，这是希拉波利它的水源著名的地方，它以它的温泉著名。那哥罗西呢，它是有很清新的、很纯净的泉水。但是老底家呢，它的水呢是含有很多的矿物质和沉淀物的，所以这个城市自己的这个城市的水是不能饮用的。那这个城市的饮用水都是从它南边的温泉通过沟渠，然后再通过管道引到这个城市来。那当那个温泉的水引进来的时候，在这个运输的途中呢，在水呢就慢慢变温了，然后水质是也是很差的，你想从温泉里面转过来的水啊，所以老底家的水质是非常差的，常常让人呕吐的。但是 这个城市也有很多它值得它骄傲的地方啊。它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启示录里面讲到的这七个教会都位于亚细亚呢，或者说小亚细亚啊。那老底嘉它是亚细亚当时的商贸中心，非常非常的富有，它的银行业尤其发达。银行业尤其发达，它富有到什么程度？公元60年的时候，这个城市发生了一场地震。那当时呢，罗马帝国的政府啊，因为这些城市都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那罗马帝国的政府呢，主动提出要为他们提供灾难援助，这个城市硬是拒绝了，他们自己集资重新建造了自己的城市，啊，自己国家的政府要来资助他们，他们不接受，说我们自己有的是钱，我们自己来重建我们的城市。那除了富有之外呢，这个城市还以纺织业和医药著名，这个城市拥有一座呢非常著名的医学院呢。它的纺织业呢，很著名的是它生产非常精细的光亮的黑羊毛，你要记住黑啊，生产黑羊毛啊，拥有一座著名的医学院，它还生产一种药粉哈、啊，它生产一种药粉叫氟吕加药粉。这个弗吕加是这个地区的名字啊，老底加啊，什么哥罗西啊，都属于弗吕加的。其实你在《使徒行传》里面应该能碰到这个名字，读的时候能够碰到这个名字。他们那儿生产一种叫弗吕加药粉，这个药粉呢是可以治疗眼睛的疾病和耳朵的疾病的。这是这个城市的背景啊，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个背景，待会儿我们来看我们的经文啊。好，我们来先看经文的第一段。这是约翰写给主耶稣教约翰写给这个教会的信啊，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忠信真实的见证人，神创造万有的根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这个红字的部分，经文当中红字的部分，我采用的是新译本啊，我以后大家注意，我讲到的时候用这种方框，基本上都是新译本了、啊。那我们首先看到14节，主耶稣介绍他自己，他说他是那位阿们的，这个词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是不是？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最后结束的时候都要说阿们啊。曾经有人问过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非信徒啊，说你们整天阿们阿们的，阿们说什么都是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啊？阿们其实是很简单啊，我们为什么每次祷告之后会用这个词来回应呢？它实际上是对你前面的祷告的一种肯定，就是说哎，但愿以上说的都是如此，它是表达一种信心哈、啊。以上的祷告我相信都会成就，所以阿们的意思呢，待会儿给你看很多英文和希伯来文哈，不用管。英文的意思就是 verily 或者是 truly 的意思，是的啊，我做了一番祷告之后，然后大家回应就说是的，的确如此啊，这就是 amen 的意思。那我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解释这个词啊。你看到我给了你一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读就是读 amen 啊，英文是 verily truly。那这个词呢，实际上它来自于希伯来文的一个动词啊，我这儿已经显示不了了。Amen 哈，它来自于希伯来文的动词 Amen。那这个词本身的意思，这个动词的意思呢，是确定啊，使什么东西巩固啊，或者是支持支撑的意思啊。英文就是 confirm 或者是 support。那由这个确定啊、巩固啊、支持支撑啊，引申为一种含义呢，就是信实的。可靠的，他把它支撑起来了，啊，是可靠的哈、啊，他把它固定了，我巩固了，确定了，所以引申的含义呢，就是信实的、可靠的，还有真实的哈、啊。英文解释你看到是 be reliable 或者是 be faithful， 我们在圣经里面见的最多的就是 faithful 啊 ，trusty 或者是 true， 还有这个词的意思是相信，啊，由这些引申的哈。那我们今天讲阿们的意思主要是第二个含义啊，它是信实的，它是可靠的，它是真实的。那英文里面或者说中文里面对不起，为什么是 那我们平常说的真理啊，信实那个名词哈 ，truth 这个词，或者说 faithfulness 这个词，都跟阿门是同一个词根来的，啊，都是同一个词根 ，faithfulness、truth 都是它来的啊。那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哈，我先给你念那个红字的希伯来文，你听一下哈，是叫贝洛黑阿门，两处哈。第一行贝洛黑阿门，第二行贝洛黑阿门，什么意思呢？你看底下的翻译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实的神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完结，也从我眼前隐藏了啊。那刚才你听到我读那希伯来文是贝洛黑阿门，那个贝洛黑阿门的意思就是God of faithfulness, God of truth 的意思啊 ，God of faithfulness, God of truth, 真实的神啊。那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刚才主耶稣说，介绍他自己说他是那位阿门的，啊，也就是说他是那位信实的、真实的神。我是那位阿门的，我是那位信实的、真实的神。那紧接着主耶稣他介绍他自己呢，是。忠信真实的见证人啊，他是忠信真实的见证人，他见证的什么？主耶稣见证的什么？啊，我们看约翰福音里面这段话哈，十八章三十七节，那比拉多审讯主耶稣的时候，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主耶稣他是忠信真实的见证人，他见证的是什么？他见证的是真理，是吧？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一节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好，上面说他是给真理做见证的，下面说我自己就是真理。那今天的经文，主耶稣介绍他自己是忠信真实的见证人，他实际上是在说他是为父神、为真理做见证的，而且他自己就是真理，就是神哈。忠实真实的见证人就是说他是为父神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他自己就是真理，就是神。那接下来主耶稣说他是神创造万有的根源，神创造万有的根源啊，英文在这儿我给了你一个解释啊，是 the beginning， 或者是 the first cause of God's creation， 它是神创造的万物的开端哈、the beginning， 或者是用哲学上的一个词叫 first cause， 叫第一因哈、因果关系的因哈、是第一因，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其他的一些经文，约翰福音的1章3节就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是神创造万有的根源，他是 the beginning of God's creation， 是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那下面哥罗西书的1章15到17节讲的是一样的啊，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什么什么什么，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好，这是今天的经文当中主耶稣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介绍啊，他用了三个词来介绍他自己哈、他说他是那位阿门的，也就是他是那位信实的真实的神，他是忠信真实的见证人，他为真理做见证，他自己就是真理，就是神。他是神创造万有的根源，也就是万有都是由他造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他对老底家教会开始责备了。他这样介绍自己之后，他就责备这个老底家教会，15和16节啊，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冷。”或热啊，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们读到15和16节，很显然，主耶稣是在 用这个城市的那个背景来说话的，对不对？刚才我介绍了这个城市的水质是什么样子的，是吧？那很显然它是用这个城市质量很差的那种饮用水来比喻老底嘉教会的属灵的状况呢。那一个不冷又不热的教会啊，一个让主实际上这个说吐出去，在原希腊文里面，原文希腊文里面是恶心的，要吐出去，你从英文看得出来，它叫 vomit 或者是 throw up， 是说你这个教会让我恶心的，我都要把你吐出去。那我们来看一看，一个不冷不热令主耶稣恶心的要吐的这个地步的教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啊？那经文里面是没有讲的啊，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想象。我想一个不冷又不热，一个像一盆温吞水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没有激情的教会，没有激情的教会啊。那这个教会的各项事工啊，它的主日敬拜呀、啊，它的圣餐呢、啊，它的祷告，它的关顾，它的传福音，可能仍然在进行。但是这个教会对主心里面是没有火热的，他没有，比方说没有说我要兴起晨更祷告，我要寻求跟主有更亲密的关系。他也没有说我要对末道有特别特别的热情，或者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啊，谁有难处我要，谁有难处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帮助他。还有。在古代教会里面常常有信徒从你这个教会经过，他可能也没有说路过我们这里的信徒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家庭来接待他，他走的时候像保罗书信当中说的，我要好好的给他送行，我要为他提供一些 路途的所需。其他的教会受逼迫，我们为他担心，我们为他祷告，没有啊，可能是没有的。这个教会他一切的事工在继续，但是他对主没有热心啊，他没有激情啊。我想他们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是礼拜天基督徒啊，你知道礼拜天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吧？只在礼拜天来啊，礼拜天之后就不知道主是什么了。我想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主耶稣他在描述撒迪教会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我想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也可以，主耶稣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描述他，因为主耶稣对任何一个，对七个教会当中任何一个教会的话都是对所有教会说的话哈。所以我想对老底嘉教会他也完全可以说，这样不冷不热的教会他完全可以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我在想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它也是一个不看重真理，在任何事情上不表明自己立场的教会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只要不伤和气你怎么做都好，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保罗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个哥林多的教会啊，那个时候的哥林多教会可能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当中看到那个教会的当中有人跟他的继母同居，有人跟他的 stepmother 同居啊，大家熟视无睹，保罗说你们竟然那么自高自大，不把这样的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啊。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自己之间发生纠纷啊，他们相互告状告到外邦人的法庭上去了，那这个教会当中没有一个属灵的领袖站出来为弟兄断是非啊，这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他不看重真理，你好我好大家好啊就好了，他在任何事情上不表明自己的立场。我想这样的一个教会他绝对不会实行纪律惩戒的，不会实行纪律惩戒，他只会让这个教会当中的毒瘤在不断的扩散啊。与此类似，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它对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它不冷不热，它对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它对外是一个独善其身不发声的教会，不寻求社会公义，不管外面的世界邪恶怎样的横行，教会不发话，不表明基督教的立场，也不采取任何的行动， 独善其身，我保持我们教会内部的纯洁安宁就好。这样的教会是一个没有为主做见证的教会。那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德国，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实际上是一战和二战之间，德国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德国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占它人口的95%。你能想象一个国家95%的人是基督徒？但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杀死了多少犹太人？杀死了600万犹太人，对不对？一个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占人口95%的国家，容忍他的元首屠杀了600万犹太人。那战争结束之后，德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啊，叫马丁·尼蒙呢，他写了一首诗啊，这个诗今天是在波斯顿的战争博物馆里面，刻在波斯顿的战争博物馆。这是德国一个很有名的，他是抵抗纳粹的牧师马丁·尼蒙呢，他写了一首诗。那这首诗的题目叫 First They Came 啊，你看他怎么写的啊。他说 First they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communist. 这个 Z 指的是纳粹党哈，纳粹党他们最初来的时候，他们是逼迫共产党人，我没有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Then they came for the socialist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socialist. 然后纳粹来逼迫社会党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党人。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然后纳粹来逼迫工会的会员，我没有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Jew. 然后纳粹来逼迫犹太人，我没有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Then they came for me.And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out for me. 然后轮到纳粹来逼迫我了。这时候已经没有剩下一个人了，人都死光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为我说话了。这是马丁·尼蒙呢牧师写的一首诗，他写这首诗作为德国整个基督教会的忏悔文，作为德国整个基督教会的忏悔文。啊，你看到一个不冷不热，一个不关心这个世界，不在这个世界发生的教会哈，它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这是一个牧师代表整个的德国教会的忏悔文。那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它是一个无论在教内还是在教外都没有做光做盐的教会啊，它正像主基督所说的是失了味的盐，以后无用，只能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那对不冷不热的教会，主耶稣说，我要把你从我口里面吐出去啊。这跟主耶稣跟以弗所教会讲的话是一样的，他对以弗所教会说，你要是不悔改的话，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他说，主耶稣在这儿对老底家教会说，我要把你吐出去，像温水一样吐出去，实际上讲的是跟把灯台挪去是一样的，就让你不再成为教会，你不为我做好的见证，我就不再让你成为一个教会。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还是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是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第二个责备啊！主耶稣责备他们的是：你们以财富夸口，你们倚仗自己的财富，你们以钱财为满足，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灵里面的贫穷啊，17节啊，你没有意识到你们灵里面的贫穷。 我们从十七节这个上半段哈，就是这个分号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不是一般的骄傲，这个教会不是一般的骄傲。他说了一遍我是富足的还不够，还要说我已经发了财，然后再加上一句我一样都不缺。他反反复复的说，他不停的说我很富足很富足很富足。那他说我一样都不缺啊，那在原文希腊文里面你可以看底下的英文，我一样都不缺，他实际上在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说我什么需要都没有，我任何东西都不需要。 I have no need of anything, I have need of nothing, 我什么都不需要。我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教会不冷不热的原因哈。为什么刚才我们看到他们不冷不热哈？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非常自足了，这个世界已经令他们非常满意了，他们没有必要去追求天国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很惬意了，很舒适很惬意，他们没有必要去追求天国了。这正印证了约翰一书里面说的话，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说，人若爱世间，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老底家教会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的钱财，他就不冷不热了，不追求天国了，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了。当你听到一个教会这样夸口的时候，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我什么需要都没有，你听到一个教会这样夸口的时候，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你有没有问主在哪里？这个教会还有没有主的位置？这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教会啊，这个教会不是主的教会，它是马门的教会。马门是钱财的意思啊，这个教会是马门的教会，他依靠的是马门，他依靠的是钱财，他是万称神的名啊，他完全在敬拜马门，他不是主耶稣的教会。那这样的教会，我想他要不悔改，主不把他从口中吐出去才怪呢。刚才我们想象的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个夸口说，夸下海口说我已经富足我一样都不缺的教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来想象一下，夸下这样海口的教会是什么样子。我想首先是他是不会去寻求主的，他要去做拆船事工的时候，他不会像安提阿教会那样说我们大家先聚集先祷告看看神的旨意是如何，他们不会这样的。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我有足够的金钱派出宣教士，我有足够的金钱去支持他们的宣教事工。他是一个不寻求主的教会。其次，我想这个教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可能也不是祈求主的帮助，他首先想到的是可不可以用钱去解决。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传福音被抓了，我们赶紧差人带一笔钱去买通官长，看看能不能够把他们提早放出来，使他们免受劳役之苦。这样一个依靠金钱的教会，他不等候神的时间，他也不等候神的作为，当然他也一定不会经历到神的大能。他如果什么事情都靠钱财在第一时间搞定的话，他不会去等候神，他不会想象到《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后半段会发生这样的故事。保罗希拉是在监狱里面，但是神在半夜的时候让地大震动，牢门打开，囚犯手上的锁链都脱落了，然后是狱卒一家全部信主。你一个什么都拿钱来做事的教会，第一时间很快就解决问题的教会，你不等候神，你也看不到神大能的作为。一个以财富夸口的教会也注定是一个没有爱心的教会，因为他认为他用钱什么都能够买得到，没有爱心的教会。这个传道人服侍我们服侍的不好，我们把他辞掉去找更好的，因为我们有的是钱，我们只要肯出高薪，不愁拼不到名目啊。你不要在这儿笑，这是发生在我同学身上的事情，就在温哥华的教会啊，跟我同一年毕业的传道人啊， 他的那个教会是温哥华可能是最富有的国语教会，他们就是公开的这样讲，你没有任何恩赐，但是我们有钱，我们愿意给你一年的时间，看你怎么样。一个向财富看齐的教会也一定是一个传福音不得力的教会。慕道友来了欢迎，走了不送，因为我们教会有钱，我们不缺你的奉献。一个炫耀财富的教会也一定是一个没有兄弟之爱的教会。什么时候你出席大温地区的教母同工会，你往会场一坐，你介绍自己说，我是列治文华人宣道会的，我的教会有40年的历史，我的会众有3000人，我教会每月的奉献收入近10万。你让你旁边坐着的那个苏黎小教会的牧师自惭形秽的话，你就是老底嘉教会的代表。你在别的教会的人面前夸口的时候，炫耀的时候，你就是老底嘉教会的代表。一个教会富有不是坏事，但是一个教会若以财富自夸，他没有意识到他应当为此更加的感恩，特别的感恩，他要以更加敬虔的心去使用这份金钱，用在天国的事工上。他如果没有这样，没有更加的感恩，没有更加的敬虔去使用这份奉献的话，反而是远离主，不依靠主，那财富就成了他的网罗。主耶稣在这里说，你说你们是富足的，一样都不缺，其实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啊，你看到主耶稣最后用这个5个词哈，困苦可怜这5个词，贫穷瞎眼赤身，很显然是有意的将这个教会的属灵的状况跟这个城市的富有的背景，跟这个城市著名的眼药，跟这个城市著名的黑羊毛进行对比哈。你说你有很好的黑羊毛，其实你是赤身的啊，你说你有医学院，你的药粉能够治眼疾病，你其实是瞎眼的。你说你富有，你可以自己重建自己的城市，其实你是贫穷的，你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困苦和可怜。啊，这是主耶稣拿他们属灵的状况跟这个城市的背景在比。其实主耶稣说的也是每一个人的实情，每一个教会的实情。一个人即便拥有了全世界，他心中没有主，他仍然是贫穷的。你拥有了全世界，你没有主，你仍然是贫穷的。一个人眼里面他如果看的只是金钱，他没有看见主，他是真正的眼瞎。一个人衣着再华丽，他不披戴主耶稣基督，他身上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他不散发出主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他身上仍然暴露出他的羞耻。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劝谏呢，也是针对这个教会的特色。我们看18节啊，对这个教会的劝谏也是针对这个教会的特色。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注意不是黑羊毛啊，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你向我来买这些东西，那这些金子、这些白衣、这些眼药究竟指什么呢？经文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参考圣经中其他的经文，大概有一个把握。那约伯记的22章23到25节这样说，他说，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见你，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非的黄金丢在西河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把你自己这个世上的财富抛掉，你不要依靠它，你依靠全能者，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以赛亚书61章10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所以白衣是什么？白衣是拯救，是 神的拯救，神的圣洁公义。撒母耳记上啊，十六章七节，这是神叫撒母耳高大卫为王的时候说的话。撒母耳在看耶西的几个儿子，他认为大儿子可能就是耶和华选的人，但是主耶稣说耶和华说不是的啊，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刚才经文当中，主耶稣说你们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买白银，买眼药，实际上是说你要来求我自己，你要来寻求我自己，你要来真正的财富是我，你要来寻求我的救恩，我的圣洁公义，你要用我的价值观，我的是非标准来看事情啊！你不要相信你自己的眼药啊，你要相信我的价值观，接受我的是非标准。简而言之，主耶稣基督是叫老底家教会寻求他自己，寻求他的国和他的意义啊，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富足。那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十九节啊，对不起啊，这个 PowerPoint 不知道怎么回事。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六到十九节这段经文我以前给大家看过啊，那我再给大家读一遍。这是主耶稣讲到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我们一起读，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了？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个财主啊，很有钱，他说我要发更大的财，我要依靠我的这些财物，跟老底家教会是一样的。神跟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你不知道你的明天在谁手啊，这整个传道书都是在，整卷传道书都在讲这话。你不知道你的明天在谁手，你要以神为你的富足，你不要以你自己在地上的钱财为你的富足，为你的富足。钱财是虚无的，是不可靠的。老底家教会需要的是主自己。老底家教会需要的是主自己，那主是什么呢？主是什么？主是那位阿们的，刚才我解释了阿们是什么意思。主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是真实的。钱财是虚无的，不可靠的。主是那位阿们的，他是信实的，可靠的，是真实的。主是神创造万有的根源，万有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你的钱财也是从他来的，你的安全、幸福、你生命的意义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当中，他告诉提摩太啊，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不要那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神。我们接着把今天的经文看完啊。那主耶稣在非常非常严厉的责备了老底家教会之后说呢，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这句话你在哪里听过？希伯来书哈，我们上半年分享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的十二章讲过类似的话啊。我们再看一遍啊，这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你要不接受主的管教，你就不是神自己的儿子，你就是私生子。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管教我们，神责备，如此严厉的责备老底家教会，是要叫他们得益处，是要叫他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刚才主耶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啊！他责备老底家教会的目的是要他们不要再那么不冷不热的，你要发热心，你要悔改，你不要再依靠自己的钱财。接着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啊，这个叩门开门，大家可能是很熟悉这样的比喻啊。主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就跟他一起坐席。啊，我们常常是把叩门开门理解为你向别人传福音，别人接受了福音，信了主。但是在这节经文里面，在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当中，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我在提醒你，我在责备你，我在管教你，你要接受，你要开门。如果你开了门的话，我就进到你那里去，我与你，你与我一同坐席。那大家读旧约都很清楚，对，新约也是这样。对犹太人来说，跟一个人一同坐席，一起同桌吃饭，是表示很亲密的关系，对不对？你要记得主耶稣去马太家去跟他吃饭，那个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那些法利赛人就觉得很稀奇，是不是？你怎么可以跟这些罪人跟税吏一起吃饭呢？你是作为拉比的，作为教师的，作为先生的，你怎么可以跟罪人一起吃饭？你怎么可以跟他们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呢？啊，主耶稣在这儿说的就是这个啊，我责备你，你如果听从我的责备，接受我的管教，我就会恢复跟你的关系，恢复跟你很亲密的关系。接着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好，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什么意思？就是说跟他一起做王哈，一起执掌王权。那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信徒说，你们只要悔改，只要重新对我大发热心，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们了，正如我从死里复活之后，圣父将天上地下的权柄全部赐给了我一样。你要跟我一起做王，跟我一起掌管王权啊，你有没有想到，对一个没有一点可称赞之处啊，主耶稣没有称赞一句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七个教会当中他批评的最严厉的这个教会，主耶稣给的应许是最大的应许啊，没有比跟他一起做王掌管万有更大的应许了。对这样一个啊最不可爱的一个教会，主耶稣说，只要你悔改，我跟你一同坐席，我跟你恢复亲密的关系，我让你跟我一起执掌王权啊！这是保罗生命的写照啊！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啊，罪魁祸首啊，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他悔改之后，被主使用，成为了最伟大的使徒。这也会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写照。我们只要悔改，主也会赐给我们最丰盛的生命，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那最后主耶稣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思想在温哥华这个富庶舒适的城市，我们的信仰是否也已经变得不冷不热， 我们将我们的安全感放在何处？我们是否也在以我们的财富夸口？主，求你的灵责备我们，让我们悔改，重新转向你，单单依靠你，追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在这个世界做你忠心真实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